好，那刚刚谈到说主耶稣受咒诅了，主耶稣甚至于被钉在木头上，一样被这个处死了，但是也用那种人间的、最残酷的最这个没有尊严的这个方式啊，被处死，被咒诅那这些啊，都是表明了，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啊，人类应当承受的。但是这个主耶稣为我们去受了这些苦楚，为我们受了咒诅。十四节，这便叫亚伯兰的福啊，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我们原来也都是外邦人的也都是在恩典之外的跟福音啊，那么是在福音恩门之外的但是因为主耶稣的这个福气啊，真神的应许借着主耶稣来临到我们。那这个人的软弱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得完全，所以世界上一切的这个公平不公不义这些这个种族啦、文化啦等差异或者是什么样的歧视，假使没有靠着主的爱那么这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变的。这个律法是只针对犹太人，虽然当然律法我们对律法出这个乍看之下是好像是很严苛的、很不近人情的，其实神颁布律法，那么对犹太人来讲对选民来讲那其实很多的恩慈在里头的比如说这个讲到田的四角不能这个割尽让那些穷苦人家虽然家里面没有田园，但是也不会饿死只要人家在收割的时候你勤快一点，跟到人家这个后头，那么去不会饿死的那些公安，你的家里头在屋顶上面有时候就是家里面可以晒谷啦，做什么啦那从旁边有一个楼梯上去。规定上面假使你的家上面没有围栏杆，有邻居的小孩或者什么上去了摔死了，这个主人要罚的，这是公安事件那这个很多的或者是这个等等，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条例在五经里面分散在这个五经里面很多尤其是这个出埃及记以后立名声当中，那这些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条例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可以体会到当初神来做这些的时候来规定这些的时候是很大的爱在里面的但是比如说这个借钱给穷苦人家，你就不能够这个取利但是对外邦人，对非犹太人就不再实现了。所以这个律法对犹太人来讲那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公义，感受到恩慈但是也许这个外邦人他有时候就感受不到了，因为他毕竟有时候对于外邦人那么有一些排斥的这些条例在里头。但是所以假使说是要靠着律法行律法，那么在律法本身那就没有办法这个完全的没有办法让我们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种族之间各种这种歧视文化的差异假使没有靠着主耶稣恩典的这个成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应许给亚伯兰的福气借着圣灵的印证 啊，临到普天之下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这个信仰的基石，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了啊。好，第三章这个讲到亚伯兰的福气啊，亚伯兰所蒙受的、领受的这个福气啊，那么对于今天啊，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啊。那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啊说啊，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人能够废去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兰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像众子孙说啊，指着许多人来说，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啊，那个子孙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虽然呢、啊，在旧约的时候，那么神对他讲啊，万国要因你得福啊，在字面上来看啊，啊，并且也讲这个从亚伯兰这个所生的才要称为亚伯兰的后裔啊，那么这些，但是啊。要指着福气的时候啊，像在创世纪十三章里面呢、神叫他纵横走遍啊，叫他这个向东西南北观，这个观看，说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啊，跟你的后裔。那么这个后裔啊，这边所讲的，那么不是多数，那么是单数。是单指一个啊，并且啊说我要做你后裔永远的神啊，这些啊很多很关键的这个用词啊，那么都是指着这个后裔啊，都是指着单一的人来讲啊，所以这个是指的这个基督，也就是啊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啊，这个我们在第三章我们马上要谈到的这个26节到29节啊，这一段呢、啊、的一段预言呢 啊。29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啊，是照着应许要承受产业的了啊，是照着应许。那么所以这边呢、啊，这个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明白，当初的应许啊，那么讲到亚伯兰的后裔，那么事实上就是指着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的。啊，这些所有的人啊，不分族群的啊，这些所有的人啊，那这个约啊，这个保罗说，世界上的这些约定，你定了约啊，就没有那么随便更改的。那么何况啊，我们这个约啊，那不是跟一般人定的，是神跟我们定的啊，所以怎么会轻易的？来变更呢？当然是不会的啊。那17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啊，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这个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啊，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是原来啊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来设立的啊。这边讲到啊，这个430年以后立的。那这个从亚伯兰开始，这个应许啊是对亚伯兰说的。亚伯拉罕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他们进入埃及啊，在或者是出埃及啊，摩西啊颁布律法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当然啊，应许是重于过于这个律法的啊。那并且这个颁布立法，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应许啊，这个应许的福气啊，这个比这个立法重要的多了。立法 这个法是可以更改的啊，但是应许啊，这个应许啊，那么是神所跟我们立的约，这个是连人立的约啊，人与人立的约啊，都没有随便来废弃，那么何况是神所立的约，神的这个应许啊，哇，那是很这个慎重其事的。那么这个立法这边说是借着天使啊，经中保的手来设立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使啊，跟神是不能相比的。我们希伯来书里面呢、啊，希伯来书，什么叫做希伯来书呢？哦，希伯来书，当然我们讲哦，希伯来人。那其实我们讲的，你看希伯来书啊，你从头看到尾，里面也没有出现希伯来这三个字啊。那为什么这个希伯来这三个这一卷这个经卷啊，叫做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什么叫做希伯来呢？希伯来就是从这里到那里，啊，原来是从那里到这里，啊，引申为从这里到那里的意思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亚伯拉罕啊，他们这个离开本地本族，那么他这个就到了这个不知名的地方了，过了大河，那么那边的人呢、啊，一听，哎。这一票人啊来，诶，是从哪里来的啊？好像口音跟我们不太像，问他们，诶，你们是从哪来的啊？啊，要不然就跟他们讲，我们是从大河那边来的，从河的那边来的。好、啊、那哦，那边人讲，哦，这样子啊，哦，您从河的那边来的啊。刚才好像很多的这个我们台湾人，我们一定听过我们的长辈说，咱是登山过台湾的啦，有没有？我登山过台湾，从唐山过台湾的啊，我过黑水沟来到这边的，所以叫登山郎啊，这样子。那就好像这个今天我们是讲客家人为什么叫做客呢？为什么称为客呢？哦，因为过去啊，五胡乱华，那么不断的往这个很多的这个啊外族啊，从北方一直下来，那么侵犯中原，那么这个对中原很多人士的这个财产、这个文化，哇、哦，有很多的破坏啊，抢夺。那么中原人很多的人士啊，为了要保存生命财产，他们就不断的往南迁。往南迁啊，往沿海各省，往其他省份迁了啊，甚至渡海到其他各地去。那么他们到了那里啊，到底虽然已经安定下来了啊，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甚至过了一两代了啊，但是啊，他要跟他的子孙讲说，我们虽然是在这里生活，我们虽然是在这里啊，今天在这里生活，但是啊，我们不是这里的人啊！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祖籍啊，哦，在某某地方，某某地方哦，我们是来这里啊，暂居为客，哦，我们是客居在这个地方哦，我们的祖籍在哪里？你不要忘本，有这样的意思哦。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所以以客为居啊、哦，以客为居，所以以客家人自居啊、哦，所以啊、这个从中原那么到这个迁徙，那么到其他省份的，那慢慢的他们以客家人自居啊、哦，客家是这么来的啊、哦，所以不但是到、这个南方，而且也渡海到台湾、到南洋各地去，哇，现在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客话啊，讲客话啊，讲客话，对不对？哦，那所以这个跟希伯来人有一点这个意义有点像啊，所以这个啊、人家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河的那边来的啊，那我们要到那里去，到不知名的地方去啊，我们从那里来，我们还要到那里去啊，这样子。那所以那这样的一种意思啊，当地人听哦，这样子啊，哦，那你们是这个希伯来是从河的那边来到这边啊，有这样的意涵啊，音译他们的原来意思啊，所以就称他们是希伯来人，说你们是从河的那一边来的啊。那这个啊，亚伯拉罕他们的子孙呢，他们也觉得，哎，这样的意义也不错啊，从那边来到这边啊，我们还有我们的目标，要继续从这边要到那边去。那我们讲这个希伯来人他的这个意义所在。那么讲到希伯来书，那么有了这个意义以后啊，我们虽然还没有去学习希伯来书， 但是我们就可以想到希伯来书在讲些什么。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啊，讲的啊，从希伯来书里面啊，从很多的方面来谈啊，从第一章才开始讲，从天使，因为犹太这个选民啊，他们习惯了、啊、对于天使啊，哦，有无比的崇拜，无比的崇拜，他们觉得天使很荣美，很荣美啊，哦，天使这么伟大啊，但是这个作者啊，要他们明白，天使这么荣美，这么你们以为天使这么伟大，但是主耶稣比天使更荣美，主耶稣比天使更伟大。好，从天使让我们来讲到主耶稣。好，从天使来谈到主耶稣，再来从摩西，摩西是大家所很尊崇的啊一位伟大的先知啊，带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啊出来，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救星一样的啊。然后是这个大家对选民来讲是万世所敬仰的一样，虽然是这么忠心、这么伟大的一个领导者啊，但是作者要他们知道，从摩西的身上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主耶稣是比摩西更忠心的，摩西是比主耶比这个主耶稣是比摩西更伟大的啊，我们真正的领导者。所以也从摩西身上看到主耶稣啊。那从亚伦，哇，亚伦是个大祭司，有这么荣美的这个荣耀的身份，他能够为万民赎罪等等的啊。那这个我们这个刚刚讲过了啊。那这么有荣耀身份的大祭司。从大祭司的身上我们要看到主耶稣，看到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啊才是真正的在天上的我们不必惧怕这个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祈求，向他诉说，他才能够真正的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本身没有犯罪，他一次赎罪就成就了永远的这个赦罪了啊。所以从这个亚伦的身上看到主耶稣啊。从麦基洗德是过去一位实质的存在的一个人物啊。那么他说起来啊，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啊。那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个人呢、啊、只是因为历史没有记载的很多啊，假使真正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只是没有记载他的父母是谁，那没有一个人呢、啊、是无父无母的，只是因为没有记载。但是从这个啊，从这个人平安王这个人身上啊，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影子，看到主耶稣的影子。所以从麦基洗德，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啊。那么旧约有很多的条例。神叫他们做会幕，这个会幕啊，哇，里面的这个格局，它的尺寸，里面的摆设，里面的物件，每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圣经讲机会讲会幕的真理，会幕的真理，那哇，一谈起来啊，哦，这么样的这个奇妙，这么样的奇妙，里面有这么美好的道理在里面啊。虽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哇、哦！但是主耶稣的这个道理，主耶稣的这个爱、啊，那么都已经这个显示啊，引燃，那么成就在这个会幕当中了啊、哦。所以从会幕的这个这个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哎，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救恩的。这救恩的轮廓啊，从经过祭坛啊，经过洗濯盆，那么一直在这个会圣所里面，那么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桌子，那么有香炉啊等等的，都有很多美好的意义在里头啊。那么这些虽然有这么好的意义，那么也毕竟是物质，有物质。那么从这个物质的这个会幕，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主耶稣啊。那么过去从摩西带领百姓啊离开埃及， 离开这个从他们离开埃及啊，那么到神所应许要给他们去的这个能够让他们得到安息的这个迦南地啊，这个迦南美地，要让他们在那里得享安息。但是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在路上不断的悖逆，他们要给他们安息之地啊，他们却没有真正得到安息，没有得到安息啊。所以从这个他们要进入的迦南美地应该可以得享安息的这一块地，我们想到什么？想到这个将来啊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那个才是真正安息之所，安息之所。所以这个经卷啊，从天使谈到主耶稣，从摩西谈到主耶稣，从亚伦谈到主耶稣，从麦基洗德谈到主耶稣，从这个会幕谈到主耶稣，从旧约的祭祀的人的条例，那么谈到今天人的救恩，就是从那里到这里，那么从这里又让我们想到这个讲到那里，所以这一卷叫做希伯来书，所以这个卷名里面看不到这个学习希伯来书，那看不到这个希伯来，但是里面呢处处就是在阐明希伯来的这个意义啊，因为希伯来就是这个从那里到这里，然后也要从这里到那里，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信仰，今天我们信仰从旧人到新人啊，或者是我们从这个魔鬼的权下，那么来归向真神，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这个都是。我们过着希伯来的这个生活啊，我们过着我们今天是真正啊属灵的希伯来人啊。好，那这边那这里啊，刚刚我们是讲到说这个应许啊是来自神的，那么律法这边说是借着天使经中保的手来设立的啊，那当然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说很神是慎重其事，那但是跟神啊亲口讲的那个应许啊，那么还是不能相比的，这个律法还是可以更改的，有更改的，有它的阶段性的啊，这个一个功能啊，那但是应许啊就不是这样了啊。那这个天使啊，天使在神所有的作为当中，因为天使虽然这么荣美，但是天使啊他是服役的灵，所以圣经叫我们呢不能够拜天使，不能够因为天使能力很大啊，他很荣美啊，我们就拜天使，这是不对的啊，因为天使啊他神造他出来啊是为这个神的儿女来这个服劳役的啊，服劳役的也是为神所做的一切功来这个服侍的，所以这个在神所有一切的功当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天使的影子啊，从天地的这个起创啊，在约伯记38章里面讲说啊，神造大地的时候啊，哇，那个这个天使啊都在那里唱诗歌啊，神的众使也都在那里欢呼啊，那这个所以在创世的时候啊，那么是在诗歌的歌声赞美歌声当中啊来揭开序幕的啊，那么天使啊也在那里啊来见证这个创世的这个伟大啊，那这个神创造了天地啊，那后来这个亚当啊犯罪了，被逐出伊甸园了，那么天使也见证这个事情，基路伯啊在这个他被逐出以后啊，那么有这个在那个通到伊甸园的这个路径上面呢、啊，那么有基路伯啊在那里把守啊，有四面花火焰的这个剑啊 插在那个地方，谁要硬闯进去啊，那么这个谁就要受损伤了，受损伤了。那么也由这句话让我们也想到，那么这个是人啊到神面前去的路啊，已经终止了，已经隔绝了，已经被隔断了。那但是主耶稣啊来啊，却是要重新打开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要把这条已经中断的人到神面前去的路啊再重新打开。那么你要重新打开怎么样，这一条这个四面花火焰的剑啊就要伤人了。所以主耶稣啊仿佛啊这些苦楚啊仿佛是如同被刀剑所伤一样啊，这个在这个意义上面呢、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来这个认识。那除了亚当被逐，天使也在那里见证福音的传播，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那么借着天使啊来传播佳音啊，来告诉世人啊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天下万民的啊。那么这件这么划时代的这个恩典啊的这个揭开，那么由天使也亲自啊那么来参与这个工作。那么主耶稣升天，那么也在天使的伴随之下，在这个很多人的这个眼睁睁的看着主耶稣上升了啊，那么他们这个在那里啊看着这个目瞪口呆的时候啊，那么天使告诉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举目望天呢？你们看这个耶稣啊怎么样上去，将来要怎么样再临。那么将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啊，伴随着千万的天使那么从天而降。所以从这个天地的受造，所有一切的这个圣工啊，那这个天使啊，所有神的工作啊，那么这个神啊，这个天使啊，都参与其中，所以这个是一件奥秘。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三章十六节。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今天我们这个信仰啊有几项奥秘啊，几项奥秘啊，就是主耶稣的这个显现啊，我们被圣灵称义啊这件事情。另外这个天使他的一个角色，天使的角色啊，整个这个我们信仰的这个过程神的这个救恩的经纶或者神的做工啊，那天使啊都这个神造了天使，那么来做服役的灵啊，参与他所有的这个工作，那这项也是一个奥秘啊。那这几点呢、说是敬虔的奥秘啊。那这个说回来，这个加拉太书啊，前面说这个律法是借着这个天使来传播的啊。那有关这个天使传播啊这个事情啊，这个在圣经上有这样的根据的哈。我们看生命记33章。第二节说，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啊。那这个摩西在这里所讲到的，说这个神啊在西乃那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圣者，一般是解释天使啊，那这个在很多的天使这个共同见证之下为百姓啊传出这个律法啊，这是指着这个 立法的颁布啊。那所以这个以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在传统当中啊，他们认为，他们相信说摩西啊从神那边领受律法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有天使啊在那里做见证啊，有在那里做见证。那所以这个在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啊，斯提凡他当初啊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使徒行传第七章53节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哦、因为犹太人他们在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律法是天使啊，神啊借着天使颁布下来、哦、传下来，这个交给摩西、哦、这么重大的事情，那你们啊竟然不遵守这个律法。那所以刚刚加拉太书里面说，这个经天使的手啊，这个借着天使，那么经过中保就是一个中间人，那么那个中间人是指的摩西啦，是指的摩西啦啊，是一般的解释是这样啊。那所以是很严谨的，连这个可以有时效性的，有可能被更改的这个律法，都是这么样的严谨啊。都是这么样的严谨。那这个但是啊，以色列百姓啊，这个选民啊，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对于律法哦，这个守的那么严谨哈、哦、那哪一个人没有来守律法哦，他们就大力的抨击啊、哦、这个好像是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任何一个人这个都这样啊，但是啊事实上他自己能够守得全吗啊、哦、所以斯提凡啊在这里啊也指责他们说啊哦，他跟他们讲了一大篇这个道理啊、哦、说这个律法这么重要，但是你们遵守了吗？没有啊，你们并没有把它守好啊，别人没有把它守全啊，这个借着天使所传的，你们并没有守全啊。啊，所以在保罗时代啊，那保罗对这个啊更加的这个清楚啊、认为啊，那大家一天到晚哦说我们要严守律法，哪一个人不守律法，那就好像是这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这个保罗要问他们啊，那你们得福气是因为守律法吗？或者是哪一个人把律法有真的守全了、啊、并没有的啊。接着下来那就是这个23章啊，我们在昨天呢、啊、也有先看过这一段了啊、哦、我们再看一次23节，说这个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使圈道那将来的真道要显明出来。那这个要这个将要来的这个真道，这个当然就是新约、哦、新约恩典时代的来临是借着主耶稣带来的、哦、那个是真道。那么这个时机还没有来到以前，那么我们先被看守、哦、被看守在律法之下。那么律法在这里啊，他24节啊，他用一个训蒙的师父来做比喻、哦、那训蒙的师父啊，师父在原文的这个字眼啊，那么是一种当时他们有奴隶制度，那奴隶当中啊有些也许做比较粗重的这些工作啊，那说不定因为一样是奴隶啊，可能有些智商也高一点哦，他的程度好一点。那么程度好一点的、啊、他就能够被来被这个挑选出来做一些比较 比较细致的工作啊，来这个赋予一点点责任啊。那像什么呢？像有些主人呢、啊，家里面呢、啊，家里面有小孩，小孩，那么这个奴隶啊，有一种奴隶啊，专门在家里面来带领。带这个小孩子，那当然是主人也看得啊、有某种的这个程度，那么叫他带小孩，但是他的身份呢、啊、仍然是奴隶的啊。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制度，那么这个是专门在看小孩的，这个啊，那有简单的来教导这个孩子啊一些这个。当然不是知识性的了哈，那么可能就是啊，让他嘛不至于到处乱跑，或者是他的安全，你给他做一些维护啊，必要的，那么这些很粗浅的，但是能够在一个孩子还没有成长以前呢、啊，那么对他的一个安全啊、哦，对他成长有帮助的，对他的安全有一点保障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工作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师父啊。那这个解经家说啊，说律法如同这样，在一个阶段，在我们还没有长大以前啊，在这个恩典时代还没有来临以前，那我们先被交在这个师父的手中了啊。那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可能。还没有受教育以前啊，先有一个保姆奶妈来带啊，有这样的一种意思了啊。那这个奶妈她当然不能够对奶妈期待要求过高啊，因为你看，假设孩子真的生病了，哦，这个奶妈要或者保姆要赶快通知这个。孩子真正的父母，因为啊，他要来做处置啊，要不要去看医生呢？啊，要怎么样啊？现在要我应该做什么？这个奶妈，这个保姆啊，他没有这个一个决定权，他一定要有什么事情啊，应该通知，有问题啊，应该通知他的父母的啊。那所以啊，有人也讲说，我们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教养儿女。那教养儿女啊，啊，人压力很大。但是啊，我们用尽了这个育儿经啊，或者是这个育儿百科，我、哦、买了一本又一本啊来看。但是啊，用尽很多人的方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那么这个当行的道啊，当然就是领受从神来的这个智慧了啊。这个因为孩子真正的父母就是天父啊，我们孩子啊不乖啦，我们孩子怎么样啦，哎，我们有没有借着祷告来告诉他真正的父母啊，现在该怎么办呢啊，那所以我们只用自己的很多的自己的方法啊，在教，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这个教导子女，那么其实啊这个忘了啊，我们要把这个教养子女的这个重责大任啊，那么我们也要不忘啊交托啊求神啊来借着我们的手来做好这件事情啊。好，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谈，一起默祷。